思想的信息是复活主的临在。这段的经文是比较长，所以我只是选其中几段是来到仔细的看。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有一段很独特的记载，就是说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存着一个失望的心，存着一个灰冷的心，然后他们是到以马忤斯去，他们看见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看见耶稣当时怎么样子初初的被欢呼的拥带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是礼拜五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子被一些的群众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耶稣痛苦的流血的是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心都灰了，他们都冷了，他们都失望了，然后他们说这是一个闹剧，回家去吧。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他们回去的路上，他们复活的主却来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在一起。这段的经文是写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是很长的并且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是要思想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复活主的临在。有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会想一想，不是单单只是说哦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是来看他的话语。主啊，慈悲的主，求你施恩，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求主施恩，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话语的奇妙，更愿主你施恩，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内的意念都蒙主悦纳，奉主的名求，阿们。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圣经上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5里，这是华里，这个在就是用英里来算的话也有10几里路。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些事，他们当时是脸上是带着愁容的，正谈论这个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此时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为什么会眼睛迷糊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字眼睛迷糊了是一个特殊的希腊字，里面的意思说是有一种力量让他们看不见，有一种力量让他们是察觉不到这是耶稣。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第一，这个力量一定不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力量后来当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耶稣了，所以这个力量一定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为什么当时没有认出耶稣呢？然后我们知道耶稣接下来好像很谈话这么样子的，就问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们脸空这么难过啊，然后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吗？我们对耶稣有很大的期望，然后他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就从圣经上开始跟他们讲，说基督这样受害并且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耶稣可能走到跟他们一直谈，谈到日落平息的时候，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但是他们就把耶稣留下来，他们盛情的把他招待留下来，请他一同来吃饭。然后正在他们坐席的耶稣就拿起饼来擘饼，然后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认出耶稣来。 所以从这个很感人的使人兴奋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为什么他们要经过一个过程来到认识复活的主？第一，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圣经来到认识主。圣经上呢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很可惜路加没有把他讲的都记下来，很可惜我们当时不在场，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基督论的最好的课程。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大致上猜到，想到圣经上旧约有很多对基督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比如举个例子，这些都是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读过的一些的经文，看到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就预言说，那神说那个我必在他们弟兄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有一天有一位先知，神说要好像摩西这么样，那么样子大有能力，那么样子传递神的话语，是谁呢？圣经学者，那古代的教父认为，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但是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圣经中有许多对耶稣的是生命的预言。当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在圣诞节的时候，像以赛亚书曾经预言说童女要怀孕生子，撒加利亚书说他要生在那个伯利恒，这些大家都很熟悉，我都不引用了。但是呢，诗篇二十二篇提到说，当提到说有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然后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这些事情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应验。所以有圣经的学者说，当时其实还没有发明有钉十字架的惨刑，但是圣经都已经预言了，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惨状。然后他们分了耶稣的衣服，为他的衣服来到沾灸。当然大家很熟悉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成人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但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都的医治。我们各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你我的罪孽，为你我的罪孽而是受伤。然后耶稣是被审判的时候，以赛亚书也预言了，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更奇妙的是第九节，人使他与恶人同埋，随着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稣被钉的时候是钉在什么人的中间？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人都是犯罪的，是罪有应得的。正如其中一个的可能被钉的强盗就说，他们所得的是应当的。然后很奇妙，耶稣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在 Rose Hill 预买坟地？没有，是谁把一块自己的新坟地让出来给耶稣？ 是阿里马太的约瑟，是一位尊贵的乙士，是工会的成员，他并没有服从他们的恶谋，然后他把他自己一块新的从来没有用过的好的坟地是捐出来给耶稣用，所以他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是一个是大有钱人的一块坟地里面。然后诗篇十六篇也说，你必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讲这个话的是大卫，但是大卫死了，朽坏了，他的坟墓还在那里，但是这是预言耶稣，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为耶稣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彼得后书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他说我们从前传给你们，彼得这个大使徒，他说我从前传给你们的不是捏造的，不是像古代社会里面那些的神话，那些的是想象的故事，那是什么？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着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里所讲的是彼得哪一段的经历？是彼得、雅各、约翰到了是黑门山上，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的衣服变得发光，然后看见摩西、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谈论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彼得提到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并不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不是一个木匠，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拉比，乃是神的儿子。但是彼得后书这里讲到有一个更重要的可以证实的是什么呢？他这段话没有讲完哦，下面一句话怎么说？我们并有先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嘛，好吗？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是说不错，他有一个属灵的经验，看到耶稣变相，看到耶稣的荣光，但是他说我们更正确的更稳确的那个知道耶稣是主是什么？因为我们从旧约里面的预言认识到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就是主所预言的要降生的基督，这是最确定的方式。属灵经验很好，但是不能够只靠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属灵经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只有圣经是最正确的、最有把握的，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救主。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要回到圣经里面，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是属灵的经验。如果你今天有属灵经验，经验看到耶稣，感谢主，这是美好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更正确的是你要透过圣经来到认识耶稣，因为有先知更正确的预言，如同灯光照在暗处，直到怎么样子？直到耶稣这位神，这个神心在我们心里出现，直到我们是对耶稣是有信心有爱心。所以比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没有特别的立刻就好像显现给其他的门徒看说，哎，我在这里。耶稣是什么？先跟他们讲圣经，圣经的预言说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当这些门徒回过来看的时候， 他说啊，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你透过圣经，你认识耶稣，你就能够是产生对他的信心和爱心。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说过，说当时彼得已经对一些其他的在那传福音的时候，对其他的基督徒说，说什么？你们虽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要透过圣经，我们要来到认识耶稣，我们要来爱他，要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救。有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大家可能看过一本的书，叫做 Mutiny on the Bounty。 这是从前在中学或者是在大学里读西洋文化史必读的一本书。其实这个 Mutiny on the Bounty 就是在 Bounty 这条船上曾经发生过的叛变，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后来当这个叛变的结束的下后，那个是结果是怎么样呢？在船上有九个是叛变的水手，有六个是土著的人，以及有十二位大七弟的女士，他们最后是被放到一个是孤岛上。在1790年的时候，这个孤岛叫做 Pitcairn Island。然后当他们在孤岛上无事做，所以其中有一个船员就开始是蒸漏酒 alcohol 酒精，大家喝酒，所以很快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群体就是还能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还能那个不道德的事情。然后十年之后1800年，只有剩下一个白人船员还活着，然后其他的男人都死光了，还有几个是大七弟的女人，以及是有一些的孩子，因为他们之间还能那个杂交而生下来的孩子。在那个情况之下，这个船员有一天在那个 Bounty 的那个船上的货物里面找到了一本圣经。在那里无聊嘛，他就开始读圣经，然后他也大家聚起一起来听圣经。然后在1808年，就是八年之后，当另外一艘船经过这个岛的时候，这艘船叫做 USS Topaz 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小岛上的这个群体完全改变了。那个群体没有监狱，没有人犯案，没有人喝酒，也没有人酗酒，没有任何的那个罪案在那里，而且每个人都勤劳工作。一本圣经能够转化整个的群体，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去读去听，而且被这个圣经的教导所改变。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经来认识耶稣。有经验很好，其实我家里有很多属灵的经验，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信主都是因为遇见了神迹奇事，我的祖父还那个在病中还看见耶稣。但是这些属灵经验很好，但是说我们真正要确实认识这位复活主，要透过圣经来认识他。第二，我们看见为什么那耶稣是继续的那个还没有向他的那些的门徒介绍自己呢？让我们看见第二点，就是要借爱心来到侍奉主。在路加福音24章，这里继续的记载很可爱。 他说他们将近他们要去的村子，到了以马忤寺，耶稣怎么样？好像还要往前行。然后什么？这些门徒就对这个陌生人就怎么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你想想，为什么耶稣还要好像往前行呢？我相信耶稣是来看看这两个门徒他们是不是有爱心。从前古代跟今天不一样哦，古代的赶夜路是没有灯的，在晚上还能那个一个还能留一个旅客可能就要在野外打铺睡地上，很不安全。所以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好像耶稣再往前面走的路是荒野，是黑暗的。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爱心就出来了，他们就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就是意思说天已经快黑了，不能再走路了，我们今天晚上招待你，然后呢免费到我们家里来住。我相信他们一定很恳切，因为圣经说他们却强留他，不是只是好像支支吾吾的说你有没有地方去啊，没有的话来吧，不是这么样子。他们是很诚恳的，是请这位陌生人说那天黑了再赶夜路不安全，那老兄你就那个不介意的将就一下，来我们舍下就住一晚吧。他们是那么样子恳切的，是请这位陌生人跟他们同住。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服侍一个微小的弟兄，或者服侍一个没有能力回报我们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服侍主。在马太福音耶稣就说了，那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当我们是去有爱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帮助某一个人，我们其实在耶稣的眼中是帮助了耶稣。甚至耶稣讲说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也就是说真是举手之劳啊，那个给他喝，给一个那为主的名，因为这么样子他是跟随耶稣的，给他一杯凉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为什么？因为坐在最微小的一个弟兄身上的，耶稣说就是住在他的身上。在马太福音耶稣又在十八节的又把这一个真理再讲一次，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小孩是没有地位的，特别是因为古代很多小孩不到成年就过世了，所以小孩的社会地位很低，不像我们今天可能特别是一胎化的家庭里面或者是只有一个两个都很宝贝，不是。但是耶稣说就是为主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耶稣说就是接待他，就是接待。很熟悉的马太福音里面说，讲到有一天神要把那些人分开的时候，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凡是为主的缘故去做的，主说不是只是坐在某某人身上，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在古代来讲，因为没有是旅馆，没有其他的这些的现代的设备，所以常常的客旅是需要爱心的去接待。 所以他们就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一直的祷告，一直的他的等候，最后是什么？当他是接待了神的使者，然后神的使者说明年撒拉在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这是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很出名的一段的记载。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是天气很热了，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在乘凉，看见三个人对面站着，他一跑去就俯伏在地上说，好呢，请他们是到他家里来，他说让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让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行。其实亚伯拉罕不只单单做这些，他还给了最好的面来做饼，他还宰了一个牛肚烧了准备了，是给些客人来吃。然后到那个是他们吃完了，亚伯拉罕圣经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是侍候这些客人。然后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个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等了二十几年那最后等到他是愿意用爱心来到接待这位三位那是天使的时候，很奇妙的，神的话就应验了。当时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就是说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耶和华稀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段很奇妙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也就是希伯来书里所说的，也是路加福音这里所讲的，当我们用爱心来到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最后我们看见很奇妙的是，他们怎么认出耶稣来？是当他们擘饼的时候，他们是借着圣餐来到经历主自己。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接下去记载说，到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他们。这个就是路加福音跟其他几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是举行圣餐的时候，设立圣餐的时候所做的。然后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告诉门徒说他们怎么样子在擘饼的时候耶稣被他们认出来。每次我们擘饼聚会，我们是与主同行，我们是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对圣餐的记载，可以说是新约中最早对主餐的记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段话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第一，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什么是表明？表明这个字就是说是宣扬宣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的这里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这个传扬这个字就是表明， 其实在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意思说什么？当我们一起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宣告耶稣的死，宣告耶稣爱你，宣告可能是因为他的死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一个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当牧师是拿起饼来，祝谢掰开，当他的那个举起杯来祝谢的时候，牧师是代表耶稣把这个在马可楼上所做的事情重新再演出来给大家看，再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是表明主的死，我们是宣扬传扬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也就是说直到主来的日子，我们基督徒都会领圣餐，我们都是要常常的借着领圣餐来到是宣告主的死。但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提醒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1:27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就说一个人如果轻忽的不来到自己，不来到敬虔的准备自己的来到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什么叫做干犯呢？干犯这个字就是说啊呢是侵犯了，是 guilty of。 那个还能在雅各书上这个字是2:10的时候，是当一个人犯了诫命，犯了全律法，犯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同样的干犯的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敬虔的心来到领受，我们不是只是随随便便的说哦，这是因为教会有，而是我们要真的好好的用一个恭敬虔诚的心来到领受。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圣经上说我们是侵犯了主的身主的血，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虔诚的心来到领受。最后呢，哥林多前书11:27还有一个提醒，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要来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什么意思呢？分辨这个字就是说是知道这不是只是普通的，而是说这个是特殊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用同一个字说，当时的法利赛人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分辨就是说我们是能够知道这是什么，这个不是只是我们是随随便便的来吃一块饼，来喝一口这个葡萄汁而已。圣经上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身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同的宗派对圣餐，耶稣怎么临在在其中，耶稣这是怎么是耶稣的身体，怎么是耶稣的血，有很大的争议。天主教相信的叫做变质说，说是完全的，这都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血了，所以呢是整个质都变了。然后呢，马丁路德说啊，那不是，这个是饼还是饼，是啊、那个葡萄汁还是葡萄汁，只是啊，那耶稣是的同在是在这个饼跟葡萄汁里面，那个叫做同质书，是说叫做 consubstantiation。 那样子词韵理是浸信会啊这些呢，他们就说这只是为了纪念主。然后还有一些是取中间的路线的，叫做 spiritual presence， 就是说啊，那耶稣是属灵的灵在，大家可能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我觉得当时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一世，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的基督徒，曾经讲了几句话，可以说是可以我认为是对圣餐的最好的注解。他的英文原来是 Christ was the word who spake it. Christ took the bread and break it. And what his word doth make it that I believe and take it. 我昨天晚上把它翻译了，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道基督是如此说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然后基督是拿起饼来，祝谢掰开了，然后主的话是如此说了，我就相信并领受了。我们不是需要去用科学来界定说啊，这个怎么成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来到圣餐桌前，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众人赦罪所流出的，你们以后当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这么说，我们就是相信并且恭敬的领受。无可否认的，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从一开始擘饼聚会领受圣餐是门徒的生活的一部分。在使徒行传二章那里记载了，在五旬节那天领受彼得的话就受了洗，那天门徒添了3000人，然后大家都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彼此交结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字，意思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用希腊文来讲，就是团契生活 Koinonia。然后他们什么擘饼，有擘饼的聚会，并且有祷告，所以这四件很重要。从教会一开始就做的，学习神的话，当时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下来，所以都是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是大家过团契的生活，第三大家有擘饼的聚会，最后有一起的祷告。所以这是从教会一开始就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是在圣餐聚会的开始，我请了上个主日受洗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让她先领第一次的圣餐。其实这个也是在基督教特别是大公教会的传统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当人第一次来到主餐的桌前，第一次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以及宝血，那第一次是与主是有那么样子亲密的交通。这是我今天希望用一个拿破仑讲过的话来跟大家做今天的总结。拿破仑是18、19世纪法国的很出名的统治者，他当时是一个带军队是横扫欧洲的，他曾经使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是法国的领土。但是后来他在滑铁卢打败了仗，被放逐到圣海伦岛海伦拿岛的上面，他开始就想到人生的问题。以前他只是想到打仗，想到占领土地，想到怎么样子去做一个国王。但是等他打败仗了到放逐到圣海伦拿岛的时候，他开始想到人生的问题，他开始想到信仰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拜访他，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你人生一生之中，你现在回顾，你觉得哪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刻？是不是在你在 Lodi 这个地方打胜仗的时候呢？是不是你在 Jena 这个地方是打赢的时候呢？还是在 Austerlitz 这个地方是打胜仗的时候呢？你哪的时候是觉得最开心？是不是你被加冕成为法国的国王的时候呢？ 还是说当你带着军队是还能很有威严的是打进去，并且是还能占领了维也纳， Dresden 是德国的地方，然后柏林也是德国的地方。这都是拿破仑一生中所谓最功绩显赫的时刻。那个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个些时候最快乐？拿破仑想了很久很久，然后拿破仑说，不是的，我的好朋友，他说这些的时刻都没有带给我快乐。他说在我第一次去领圣餐的时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拿破仑那样子的功绩，我们不可能像拿破仑这么样子做一个欧洲的霸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到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与主更为亲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都有那一种经历复活主的喜乐。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复活主的灵在这一段的记载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我们要借着圣经来的认识主，我们要借着爱心来的侍奉主。当我们关心一些那个弱小的，当我们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其实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也要常常的好好的准备自己，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用信心用恭敬的心来到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可以借着圣餐经历主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透过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透过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来到服侍耶稣基督。我们要借着恭敬虔诚的来到领受主餐，我们能够与复活的主一同的走人生的路途。求主就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将我们所学的不单单藏在脑海里面，更有恩典和力量在生活中行出来，以致复活的主我们每一天都与他同行。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主，然后领受祝福。哦，对不起，还忘了。为真神万福之根，献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啊，我们先坐下，不好意思，我们要收关怀奉献。因为平常习惯了，讲到的最后我们都唱三一颂，所以 就忘记了。关怀奉献是用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为奉献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一再提醒我们，当我们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弟兄或者姐妹，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求主施恩，悦纳我们今天的关怀的奉献， 并且用在荣耀主的事上，让弟兄姐妹或者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